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十二篇六节至十四篇三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继续讲述大卫向神祈祷，求神帮助和眷顾，并且论到有关愚顽人的罪恶等等真理。真诚和忠实是极其宝贵的，因为呢，这些是很少人能够完全做到的事。很多人呢会是骗子，讲大话的，奉承的，他们以为藉着诡诈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而作为一个君王，大卫就肯定呢经常会面对到这些这样的小人。他们希望讨大卫的欢心，或者藉着阿谀奉承去争取到高位。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真诚和忠实似乎已经不再存在，不过我们依然还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好像精炼的银子一样纯正，因此当神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要留心聆听了。诗篇第十三篇的诗句看来好像怨言，却是反映出诗人的心紧紧跟随神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对于大卫的祷告，你的感觉是不是都是这样呢？有时候我们最需要做到的，就是将问题拿出来，好好地跟朋友来到去商议，亦都请他们帮手，更加正确地分析到当中的问题。在这首诗的头两节，出现了四次要到几时呢？这就显示大卫内心的困扰。大卫向神表达他的感受，亦向神寻求力量。在祈祷的结尾那里，大卫就表示他对神的盼望和信靠了。祈祷是我们向神所表达的自己的感受，以及将问题向神提出的一个途径，而神就帮助我们重新获得正确的观念，引领我们得到平安。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至十九节记载，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舞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诗言的乐器。大卫好像经常会嫌神的行动很慢，其实我们都时时有这种不耐烦的感觉的。当看到罪恶和痛苦毫无拦阻的来到，我们都可能怀疑神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去制止这些问题呢？那无论要等多久才可以看到神的公义，大卫在这个过程他肯定是继续信靠神的。当你觉得不耐烦，请记得大卫祷告的诗句，又坚持信靠神永恒的怜悯。大卫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不过他和普通人一样都会感受到困难带来的压力。 不过大卫对压力的反应呢，和诗篇第十一篇里面所描述的那些想放弃的人呢，是完全不同的。大卫持守着他的信心，就算在绝望的时候，坚守要比起放弃更困难的时候，大卫他都选择了坚持，并没有去接受一个令人绝望的人生。愚昧人不是指那些愚蠢或者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说拒绝神的人。愚昧人拒绝神，即是拒绝订立道德和属灵律法又带来公义和美好生活的那位神。愚昧人是败坏的，因为否认神的存在就会被罪恶所控制。使徒保罗曾经在罗马书三章十至十二节哀叹世上缺少对神忠心的人，以致罪恶猖獗蔓延。不过智慧的人不单止相信神的存在，亦都会努力去讨神的喜悦。亲爱的听众朋友，相信神却又不肯讨神喜悦呢？这种人同样是愚昧的，我们千祈不要成为另一种的愚昧人。真正的无神论者既愚昧又败坏，这种人之所以愚昧，因为他们漠视神存在的证据。他们之所以败坏呢，是因为他们不肯按照神的真理而生活。这里提到的愚昧人是指行动上放肆堕落的人。根据圣经记载，最彻底的愚昧者就是口出狂言说没有神的那些人。除了神之外，没有谁是完美的了。在神面前，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罪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记载，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可能表现得比别人强，比别人好，不过当我们将自己和神的标准作出比较的时候，一定会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亦应该离弃罪恶归向神。跟着下来，我们今天继续研读查考诗篇第十四篇的内容。上一次节目我就讲过，诗篇十四篇包括三部分，分别是世界的败坏、对神儿女的敌意，以及祷告并且渴慕救恩。第一部分是一至三节，讲述世界的败坏，我们已经分享过。跟着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四至六节，涉及的内容是对神儿女的敌意。那愚顽人不单止反对神，亦都反对神的儿女。诗篇十四篇四至六节经文记载，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地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当耶和华站在无辜者的一边的时候，不义的人就大大害怕。恶人呢，经常会因为困苦人单纯的信心就去嘲笑他们。不过现在恶人就要看见，不义的人所否定的神就是这一位成为属神之人的避难所的主。我认为有钱的政客呢是很虚伪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富有人家愿意放弃自己的财富去帮助穷人的。你和我所累积的财富真是微不足道，但是富有人却是想尽千方百计都要去逃避税项。神当然知道人的本性，因为这些就是愚顽人的光景嘛。就好像其他苦难悲痛诗一样，这首诗前半部分控告沉痛的现实，后半部分急转而下，谈论义人将要藉着神的公义和审判来得胜，是满怀期待感谢称颂神的。有朝一日，神必定高举义人，确立正义的胜利。诗人的眼光就从暗淡的现状转到欢乐的未来了。十四篇的第三部分是祷告并且渴慕救恩，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胜利的。诗篇十四篇七节记载，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 救回他被掳的子民。不单止是说被掳者从巴比伦的归回，也都包括将来使到人从罪与死亡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的。诗人用被掳来到去描述圣徒被罪所辖制的生活。这一节经文期待有一日荣耀的日子终会来到，以色列的救恩是要从锡安而出。那一日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你不要误解这节经文的意思，无论是谁，如果他说神对以色列的将来没有计划，那这个人就等于承认他其实不明白这首诗歌表达的内涵。他亦可能想要避免圣经所讲的说话，不过他是没有办法否认得到诗人内心对未来的呼喊以及心中所存的那份喜乐。因为有一天神是必定要在地上去建立一个国度，而以色列就成为这个国度的中心。当尼赛亚从锡安而出拯救他子民的时候，那个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日子。属基督的犹太圣徒最终全然获救，脱离被掳之地，就是那些否定唯一真神的列国。那时候以色列将会享有无比的快乐。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诗篇第十五篇是另一首简短的诗歌，我认为是对诗篇第九至十四篇内容的一个总结。如果你回顾这些诗篇，你是会看到很清晰的脉络的。第九至第十篇是对于属撒旦的人的写照，他们骄傲、自夸、自负。第十一篇就讲到义人受试炼。第十二篇让我们看到敬虔人处于不敬虔人中间的那些光景，以及大灾难时期不敬虔的人的下场。第十三篇就反映神的百姓在大灾难时期的困境。第十四篇讲到人类在末日的败坏、无神论的态度，以及人类下流勃逆的行为。现在第十五篇告诉我们知哪些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度。这一篇诗是描述哪些人可以与神同在。这首诗歌采用了古代近东典型的入殿形式，论到信徒正确的敬拜态度。古代近东进行敬拜的人进入圣所之前，是要问圣所祭司自己可不可以入殿的。而这首诗歌就用了这种形式来展开。独到之处是在于入殿条件一般是提出仪式上的要求，但是第十五篇却一再强调敬拜者的心灵态度。诗篇十五篇一节记载，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这节经文里面诗人用了两个反问句去质问哪些人有资格居住在神的帐幕和圣山，藉此引出参与末世安息的圣徒所应该具备的生活态度。真挚严正的去询问，就可以促使人回顾生活，谨慎自己的身心。当人败坏到极点，想凭自己的力量是绝对不能够成圣的，但是靠神的恩典却可以被称义。这样并不意味圣徒呢，不再有责任要行公义，因为雅各都呼吁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无效的。只有一座圣山，圣经称之为锡安。锡安在以色列土地上，诗人谈论的是那些能够进入千禧年国度的人。基督会在地上建立这个国度，而以色列就是这个国度的中心。诗篇十五篇二至四节记载，就是行为正直、作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残谤人， 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伦理。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首先，石安的居民是行为正直的，正直的人品行端正，他是完全凡事慎密和平衡的一个人。第二方面，石安的居民作事公义，他会小心保持一个没有犯罪的良心，他宁可存着无愧的心返回天家，都不宁愿带着亏欠的良心留在地上。所以你可以绝对的去相信他，他是心里面说实话的人，宁死都不肯说谎。他的说话成为了他的保证，因为他的原则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他不会用舌头去诽谤人，你不会见到他讲人家的闲言闲语，诽谤和揭发私隐的说话不会出自他的嘴唇。他控制自己的舌头，只讲造就人的说话，不讲伤害人的说话。他不毁谤伦理，他只是全心去帮助、鼓励和教导人。如果听到人家诡形诡声地去谈论有关他朋友的丑闻，他就会让丑闻在那里停下来。我们大可以相信，他不会向任何人讲论是非，在他的眼中，好坏之分不会模棱两可，他可以分辨罪恶和公义，黑暗和光明，邪恶和善良。他藐视匪类，意思是说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人的恶行。另一方面，他又公开赞赏每一个有信心的人，和他们一同见证。他一旦作出承诺，就必定遵守诺言，纵使这样会导致他在财政上的损失。例如一个信徒同意用85,000元卖出他的房屋，但是在他签署文件之前，他发觉可以将间屋用90,000元卖给另一间公司的时候，他不会这样做，因为既然答应了第一个买家，他就遵守自己的合约到底。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伦理要求。这段经文没有详细说明圣徒的实践伦理，而圣经还有其他的伦理戒律。重要的不是要描述具体的德行，而是要活出神百姓生命那种真诚的态度，即是行公义、好真理、爱邻舍。路加福音10:27记载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诗篇15:5记载，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身处于战祸当中的人，最迫切的期待当然是安定和和平。而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善与恶的战场，生活在世上的人最热切的盼望就是平安。坚固人心的磐石和藏身之处，就是住在基督的话语里面，并且与圣灵同行。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要渴慕坚固我们的神。罗马书15:8记载，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作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哥林多后书1:21记载，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在第十五篇这篇诗篇当中，大卫所讲的正好和雅各所讲的是一样的。雅各书2:18记载，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藉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我很喜欢约翰加尔文所讲的说话，只有信心才能够得救，但是单单有得救的信心是不够的。谁个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就是那些对神有信心并且又能够过公义生活的人。 我见到呢好多人喺度话啊，基督就快再来啦。不过我就睇唔到呢啲话期待主再来嘅人，佢哋喺生活上到底有乜嘢改变？如果你真系相信主耶稣就快再来，或者你相信有一日你会企喺主嘅面前交账，咁你就必须确定你真系按照住神认定嘅方式嚟到生活嘅。咁样先至能够真正考验到你是否爱主，并且期待主耶稣再来。呢一首诗歌呢，实在相当精彩。诗篇嘅第十六篇至二十四篇呢，系同类型嘅诗篇。我哋嘅诗歌本呢，都会按照主题嚟到去编排诗歌。例如赞美类、悔改类，我哋都会呢将佢好好分类。诗篇嘅排列都系咁嘅。呢九首诗篇是对基督同埋有信心嘅愚民发出嘅预言。诗篇第十六篇是复活嘅诗歌，是第三首尼赛亚诗。第八节涉及基督嘅生命，第九节涉及基督嘅死亡，第十节就涉及基督嘅复活，第十一节论到基督嘅升天。新约有三处有关基督复活呢，就是引用呢一首诗篇嘅。咁呢首诗歌又被称为大卫嘅金诗，马丁路德就将金诗翻译做金色嘅珠宝。我认为咁样同原意都相当接近啊。诗篇第五十六至到六十篇同样系金诗。诗篇嘅第十六篇呢一首尼赛亚诗嘅意思喺新约圣经里面藉住圣灵系完全应验咗，让我哋称呢一首诗做大卫嘅金色珠宝啦。因为大卫正在期待后裔当中将要来到的那位，即是他口中讲的我的拯救。诗篇十六篇一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节经文表现出诗人对神的信靠信服，让我们联想到主耶稣基督的信服是何等美妙。根据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的记载，耶稣基督说他要遵行父神的旨意，将自己完全交在父神的手中。基督刻意在地上采取信服的立场，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渺小，却呢成日变得骄傲，又想高抬自己。一些在高位的政客、科学家、教育家，哇，他们讲说话的口气呢，好像扮演着上帝。其实这些人在地上都是渺小的。希伯来书二章六至七节，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就是这样。不过基督就不必这样，他是甘愿成为人的。我很高兴自己是人，但我亦必须认识人是怎样的。我会为到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我能够与主同工，又能够同信主的人同工，我大大喜乐。诗篇第十六篇第二节记载，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诗人是藉着这句说话宣告唯一的信仰，就是唯有耶和华是造物主，唯有耶和华能够赐予永生和救恩。世界有不计其数的宗教，但只有这个唯一的信仰是具有救赎的能力和实际的功效。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看到大自然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对神说，你是我的创造主，是我的救赎主，是赐我生命的神呢？我们有一位的天父，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做了我们。我相信呢，他是很喜欢我们会对他说，你是我的主。千祈呢不要好像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所记载的那些骄傲人那样。经文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人，他们称耶稣为主， 却没有真正认识主耶稣。所以当我们称耶稣为主的时候，我们必须是认认真真的。诗篇十六篇三节记载，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虽然尼赛亚生活以神为中心，却没有排除到他对地上圣徒的那些深切关怀。事实上这两者是互相关联的，爱神就是爱他的子民。约翰一书五章一至二节记载，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主耶稣看他的圣徒呢，是世上的圣民，亦都是他所喜悦的人。诗篇十六篇四节记载，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受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受苦必加增。愚顽人呢，就是这样将别神来到去当成真神。异教徒有他们自己的神，在大卫时代他们相信的异教神呢，是在大衮，在巴力。有人说，他们没有教义的。有一个人曾经对我说，我就不相信任何教义了。我说，其实你信的，你的教义就是你不信任何教义咯。所浇奠的血是指古代宗教仪式之一，将动物的血洒在身上并且跳舞。从属灵角度来看，所浇奠的血呢，就是比喻着迷醉于俗世情欲和贪婪的这些疯狂世人。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Show Podcast。